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可注》第211面，211面第三行，从第二句看起啊。至于当时，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则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粗习，续根立顿，善恶差别，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性，因信发愿，从愿起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呢，正是当机。这是所披根基，念老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写得非常好，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粗习，续根立顿，善恶差别，统统都没关系，都不相干。关键呢，是只要于这个法门能生实性，这两个字是关键。真实，你相信你没有一丝毫怀疑了。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而实际上啊，它有很深密的意思存在。华严大智度论读书，性为道源功德母啊，性是大道的根源，能生无量无边的功德。真正做到圆满的实行，我们在经上只看到一个人，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啊，他才是实行啊，他做到了实性，把实性呢表演给我们看了啊，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我们世间人讲这个心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经不起考验啊，小小的风吹草动，信心就动摇了，就失掉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法门这么容易啊，这样方便，成就的人并不多。 关键呢就在信心。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佛教正式接受国家礼遣到中国来的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才2000年呢。非正式的还要早一些，也早不了多少时候，大概是100多年罢了。在秦始皇那个时代，我们中国老祖宗对这个信已经建立了。仁义礼智信，把信德作为基础，作为最低的一个底线，信也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仁义礼智都是建立在信德的基础上。信没有了，也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所以中国老祖宗也不是等闲人物。他们所见居然跟诸佛如来相同啊。所以大学开宗明义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善。提出人心本善，这些都是在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不是以后说的。大学里面所讲的明德，就是佛法讲的自信。本经上所说的真舍之际，那就是明德了。这是说的体验，清明是相啊。清明的亲是亲爱呀，明是大众。这个意思是大爱呀，就是佛法讲的慈悲呀。至于至善，就是就近方便。我们想想是不是呢？就近方便才叫至善。那么在大乘教里面，一切诸佛菩萨之教里头，教学里头，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至于至善，没有比这个更善巧，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人人能学，而且成就是平等的，因平等，果也平等。成就是无上菩提，而且一生成就，不要多生多劫，也不要在乎烦恼业障，都不必去想这些。只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无始劫来再严重的烦恼习气， 自然就消除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念头转过来了，念头里头再也不想烦恼业障了。啊，你想一次就加深一次，这熏习嘛。啊，想两遍就加深了两遍，不想它，专想阿弥陀佛。啊，我们要把阿弥陀佛这一念加强、加深，其他的全都忘掉了。啊，真忘掉了，最后全都没有了。啊，这个前面都说过啊。我们要相信，这叫实相的，他真相信。啊，真正相信明白了，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这个万不是数字，代表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自性里面圆满的德行，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全都包括了，一法不漏啊。啊，我看到这个性质，我就想到李老师的教诲。为什么呢？给我印象太深刻了。那我出家两年才受戒，有人一出家就受戒，我们没有那个缘分呢，出家两年再受戒。啊，受戒按照中国的老规矩，一定要去拜老师，感谢老师教诲之恩呢。我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出家之前跟他学，出家之后回到台中还是跟他学。啊，先后十年，啊，到台中去看到老人家，还没进门，啊，在大门口呢看到了，他在里面，我在门外，啊，他在阅览室，就指着我，啊，你要幸福。好大的声音，说了五六遍，你要幸福，你要幸福。啊，当时我不了解，我学佛七年了，出家两年，教佛学院在外面讲经也讲了两年了，怎么不信佛呢？啊，现在受了三坛大戒。我进去之后，啊，向他老人家顶礼，他叫我坐下，告诉我，信佛不容易。多少老和尚八十九十临终的时候还不信，越说我越不懂了，怎么老和尚八九十岁临终时候他还不信，那怎么叫信？老师告诉我，佛所教你的三归五戒十善 你做到了没有啊？没做到不信呐、啊，信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啊？我们才明白了，原来信愿行是一体的，有信没有愿心，那个心不算。同样道理，你有愿，你不是真信，你那个愿靠不住。啊，很容易退心。啊，信愿行决定是一，一二三，三个二一，如顶之三足，缺一个就全倒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信难了。啊，真信佛就得佛力加持。为什么呢？佛加得上你。啊，不是佛有偏心，佛对一切众生平等加持。问题，你得到几分加持，那是你的信心。你一分信心，只得到一分利益，你十分信心，只得到十分利益。关键确实决定在这个字。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特别好，啊，他老人家解释阿弥陀经就是用心愿心三个字，啊，经开三分，续分、正宗分、流通分。他在续分里面就用心愿心把续分分成了三段，正宗分也分三段，心愿心。流通分还是说分三段，心愿心，他全讲这个，而心讲了六个心，啊，那我们这六个心具不具足？首先心字，欧耶大师讲得好啊，人要没有自信，佛对你无可奈何 啊一点力量都加不上啊！啊，所以头一个要自信的，啊，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佛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佛，众生看佛菩萨都是众生。为什么呢？相随心转，我是凡夫心看佛菩萨全是凡夫，啊，凡夫着相啊，凡夫执着的法相，佛菩萨见性，要从心上来讲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都不错啊。大经常说，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意思是，立相就是不执着、不分别， 你就能见到真相。啊，真相是什么？永恒不变的性德。记住，性德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我们要晓得，佛法教给我们十善，十善是性德，三福是性德，六度是性德，普贤是深愿是性德，弥陀四十八愿是性德，啊，中国老祖宗所讲的五常五伦四维八德都是性德。心的是不变的，是真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没有了？不是没有了，佛都看出来，都在，一个也没丢掉，只是你不去用它。所以这个失掉叫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你迷了。迷在什么地方呢？迷在自私自利，迷在七情五欲，迷在这个里头，迷得很深，把自己本有的性德，永恒不变的性德了，忘掉了，是这么个意思啊。佛菩萨看得清楚啊，你有啊，不是没有啊。啊，只是你现在不用它，你用错了，不该用的，你拼命才用它，该用的时候忘掉了，以为自己没有了，其实全都存在，一丝毫都没有伤害到，那个可贵，那值得尊敬的。啊，所以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尊重，对一切众生礼敬，他清楚。啊，你现在干坏事，就好像什么呢？酒喝醉了，发酒疯。你清醒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你现在是受了刺激，暂时失常，人家不放在心上。啊，这是佛菩萨。啊，凡夫像酒醉了发酒疯。看到佛菩萨也不是好人，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恢复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自己是佛，是菩萨，是圣贤，我才能恢复，才能回头。啊，对自己没有信心呢，这个不行，这错误的。第二，佛在《观经》上讲了两句话。这个是念佛成佛的原理啊，依据的道理，为什么念佛能成佛？这两句话八个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讲自信， 是讲信德，世心作佛是讲修德。啊，你本来是佛，现在要又想做佛，这能不成佛吗？本来不是佛，现在要做佛，难啊，那做不到啊。本来是佛，所以现在又想做佛了，很容易成就。啊，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佛是究竟圆满的凡夫，凡夫修得究竟圆满就叫做佛。佛跟凡夫是一不是二。啊，你要把性德迷失尽了，你就当凡夫；你一旦觉悟了，就成佛。啊，那么这个实性多重要，性上加一个实字，实实在在真实不虚的信心。啊，信字之后信他，这个他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对于这个两位世尊要真信啊，他们的话就是记载在这个经书上啊，经书是他们说的。真信的人依旧奉行，啊，要认真做到。第三个呢，心理，理是道理、原理。第四个是心思，有理当然有思，有思一定有理。啊，理能贯通了，对这个事不怀疑了。事要是清楚了，理也明白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讲的四土、九品、一真庄严都是事。啊，理是什么呢？理是自信起用，像华严经上讲的体相用，体是理，相用是思。啊，今天科学家所研究的是从思上去找理，行是个好方法。啊，佛门的信宗他是从理上去找事也行。啊，那个难，那个要上上根人，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从事里头慢慢去明白理，的根性不相同。啊，今天科学从事上找到理，也找到了极限了。这个极限没办法突破。啊，要突破呢，那得用佛的方法。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你就见到了，就见到理了。理见到之后，是完全通达明了。所以佛法初学的时候是从事上，事就是俗谛，理就是真谛，真俗二谛。到相当程度，所以向上一种那个世上那一套东西完全用不上了。世上是科学，用不上了。我记得我有一年道安老法师，台湾的道安老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新竹以北的大专院校来参加这个讲座的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800多人，各个院校都有，每一个星期天好像是上6个小时课，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每一个星期都上课。道安老法师找我去担任这个讲座的总主讲，所以我每天每一个星期有3个小时的课程。老法师非常慈悲，非常难得，真正爱护下一代，帮助下一代。在台湾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人，非常可惜，他70岁就走了。他走了，我也离开这个讲座。在这个讲座，我推荐方东梅先生，请他给我们讲音频。音频是什么？就是辩证法，就是逻辑。佛法里叫音频，有这门课。道安法师也非常欢喜。方老师虽然不熟啊，他名气很大，都知道他。我去找方老师，老师笑笑告诉我，你们现在佛学是高等真学，这个东西用不上啊，这个东西叫初学的。叫初学，中下根性的人很管用，上上根的人没用了。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上上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不要这些东西了。遇到这档事情， 啊，而实际上来说呢，我们所学的种下根性的，对大乘的理确实不懂。啊，方老师谦虚，但说的是实话。我们能够理解。啊，老师把我们的程度也估高了，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啊，这就是说，你们好好的学佛，不必用这个东西来干扰。再其次的，信因行果。所以欧耶大师讲六个心，信自、信他、信理、信事、信因、信果，把这六个心贯彻到全经，这是弥陀经要解啊，讲得太好。啊，依照他这个标准，六个性具足啊，这叫实性，那就不容易了，不是一般普通人可以做到。啊，可是你要问，有些阿公阿婆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你叫他念佛他就真念，你说极乐世界好，他真相信，真想去啊，念个两三年他真的往生了，瑞相稀有，真往生了，他是不是实现？他是的。啊，谭旭法师跟我们说的锅炉匠的故事，他们是四兄弟，地仙老和尚的徒弟，啊，就一句佛号啊，什么都不懂啊，啊，锅炉匠这个名词现在听不到了。说出这三个字你也不懂什么叫锅炉匠啊，抗战时期还有，抗战以后没有了啊，中国农村呢贫穷落后，这些锅碗打破了，你把它捡起来，这个锅炉匠他能把你补好，还可以用啊，就做这么一个行业的，这个行业非常辛苦啊，挑着一个担子啊，在外面吆喝，哪一家有破碗破锅啊，需要找他补，他给你补去，补出来只要几个铜钱啊，生活非常苦。地仙老和尚有个童年的玩伴，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啊，他是比较幸运，家庭富有，还念了几年书。啊，这个玩伴呢，家里很穷，没念过书，没不认识字。啊，以后地仙法师出家了，哎，在关中寺当知客，他就找到，把他找到了，看到出家不错，啊，有吃有穿的，啊，要不要那么样的辛苦？ 就跟他讲，想跟他出家。这个地老就为难了。那出家至少啊，要学五门功课。那这个经咒念不出来，你这五堂功课不能做，那寺庙里不能让你住啊。啊，看他那个样子，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啊，他们年龄都差不多啊，不行了。那么讲经你不认识字，新学来不及了。啊，五堂功课学不会，那怎么办呢？啊，一定赖着要出家。到最后没办法，就谈条件。他说：“你真想出家，我有条件，你能遵守，我就收你；你不能遵守，那你还是回去。”他说：“我听话。”他什么条件？你的听话才行，我就听你的话，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就好办了。出家了，不住在庙里，也不要去受戒。啊，把他剃了头，换了衣服，送到宁波乡下找一个小庙给他住。宁波乡下的庙很多，很多小庙没人住了，就是空的，废弃在的地方，找一个那样的庙给他住，就一个人住，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这一句你就老实念，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一直念下去准有好处。这个人老实，他也不问什么好处，他就听话，就老实念，就这一句佛号念了三年，他往生了，欲知时至往生了。那往生的头一天，三年没出庙门了，真守规矩，真听话了啊！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他完全做到了啊！啊，出去到城里啊，去看看老朋友，那什么，见最后一次面，辞谢。啊，第二天他往生了。那么在破庙里头，地老给他找了一个老太婆，也是学佛的念佛人，照顾他的生活，啊，照顾他两餐饭，中午晚上，早晨他自理，别管他，他也没定课，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他出去看他的朋友，就告诉老太婆，今天不要替我烧饭，到城里去看看老朋友。晚上回来了，啊，很欢喜回来了。又告诉老太婆，明天不要替我煮饭。老太婆心里想，大概今天看了朋友，明天可能还要到城里去，啊，也就没追问他了。所以到第二天，老太婆还是到破庙里面去看看师父怎么样了。啊，到寺庙里去喊师父，没人答应。啊，到处看没有，结果看到他站在佛堂。站在佛像前面，站着的，啊，手上拿着念珠，啊，穿着海青，站在佛像面前。仔细一看呢，他已经死了。这个老太婆吓了一跳，从来没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啊，就找地方上学佛的老同修 多半都是地仙老法师的皈依弟子。大家来看，赶紧派人到关中寺去送信，把这个信息告诉老和尚，就地仙老和尚。这一去一来，走路啊，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一去一来三天，地仙老王听这个就想赶紧赶过来，三天，他才站了三天。地老赞叹呢，欢喜啊，你的成就啊，奖金，是弘宗言教的大山之石，比不上你啊。名山大刹的这些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啊。真行，真成功了。地老常常赞叹，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虽然出家剃度了，没受戒，也没让他在寺庙里面去参加扩诵，没有，也没有叫他去听经，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真的听话，真肯干，这叫实性啊。真有效果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地仙老和尚还有一个参禅的弟子，不错，做到金山寺的首座和尚。苏州的，不是苏州，镇江。镇江金山寺的首座和尚，参禅。知识分子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做土地公去了。因为他出家，他结过婚，太太不答应，他一定要出家，太太投河自杀了。自杀之后，这个冤亲债主就老是跟他身上，他非常用功，有护法神，所以他不能贴近。当了首座和尚了，地位高了，首座这个地位仅次于方丈。这在寺庙是大和尚了，有身份了。供养也多，大家对他都尊敬，傲慢心生起来了。有这么一点傲慢的习气，护法神就走了，他这个太太就贴近他的身，就附体了。这附体他自己并不知道，就人神志不正常。看到河就想往河里跳，其实他太太不是，他太太是投水自杀的，淹死的，就被人发现了，把他救起来了。就首座和尚老跳水三次都被人救了，这寺庙的方丈 赶快通知地仙老儿，这是你的徒弟，你赶快把他带回去。传出去名声不好听，首座和尚就跳江。啊，老和尚就把他带回去，从镇江坐船到温州，到浙江温州，一路平安没事，老和尚照顾他。啊，到了温州之后，啊，因为他担任过首座和尚啊，他有身份有地位，他寺庙里有个单独的疗房给他。啊，那么有一天早晨吃饭，他没有来。老和尚讲去喊喊，怎么这个时候还没起床？去了之后，门是关到的，还没有人答应。这大家把门的时候把打开一看，是吧？没人，人不在了。后面有个窗户开了，大概从窗户走了。老和尚一想，不对劲，恐怕是去寻水自杀，因为他外面有火，这个火可以走船翻船。他是不是又去偷水自杀？赶紧去找。啊，这派了人上下远火去找。找了一里多路的时候，尸首在河边，真的偷水自杀。那老和尚好吧，那就给他照着这个出家人的规矩，给他是这个念经超度啊，把他埋葬了。那么他有一个女儿，以前一个女儿。那正在这个时候啊，他女儿哭哭啼啼的到这儿找老和尚。老和尚，哎呀，你来得正好，你有什么事情啊？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他的父亲跟母亲要他来找老和尚。这什么事情？他说我的爸爸当土地公，妈妈当土地婆了。把这信息告诉他，老和尚马上就晓得了。附近刚刚盖了个小土地庙，那大概就是这个土地庙的土地公、土地婆。好，佛寺就在这个土地庙做。啊，给他超度。老和尚说：“你真的做土地公，你就显一点灵给我们看吧。”啊，就在佛寺桌子旁边呢，真看到有个小玄风。有小旋风在转，大概就是他玩的这个把戏啊，才知道啊，他出家的时候这个太太缠着他不肯放过他啊，你看看缠了一辈子缠，到最后结果去当土地公去了啊。老和尚常常用这两个人呢来比例，你看个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之菩萨了，这个好高骛远啊，在鬼道里头也是小鬼王啊，土地公是小鬼王。谭学老法师的故事很多，都是一生亲身遭遇到的，一点都不假。实现多难，锅炉匠实现成就，啊，这个参禅的地仙老和尚，参禅的这个徒弟不是实信的。真正有实信的人 不会有功告我们的。真有实性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还原观上讲的四德，他肯定做到，随缘妙用啊，威仪有则，如何制止？他怎么会讲啊？啊，真有实性的人，他在这一生一定像佛菩萨一样，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愿望，待众生受苦啊！怎么待法？如何制止？表现出来了啊！给一切大众做好榜样，要做出来给人看呢。像现在我们常常提倡的，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做出来。为什么做出来？待众生苦，让众生觉悟啊，让众生醒悟过来啊！啊，要学传统文化，要学大乘佛教，才能离苦得乐。啊，我们不先做出来，跟人家讲也不相信。一定要以身作则，啊，这两个人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一个是真心听话，一向专念往生。啊，一个初学佛的时候心不错，古德常讲啊，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没有了；学个十几二十年，变成老油条了。信不信佛？不敢讲了。这古人说的，古来就有，现在更多。啊，所以问我们发个什么心呢？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这关键太大。啊，地牢这个参禅土地还算不错，还当土地公去了。啊，多少人学佛的时候到地狱去了。这都是古人说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为什么？他很容易造地狱。啊，一般人不容易。啊，哪些这些业他最容易做呢？杀父杀母他不会做，杀阿罗汉他也不会做。但是，障碍人修行，自赞毁他。这叫破惑合身，这个很容易做。啊，那这就造地狱业，这个要细数，两个小时讲不完。啊，前年我们有几位同学发现， 从大藏经里面讲佛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当中提到的地狱这些因果，那么这项经文我们都把它抄下来编成一本书，一共是25种书里头经论里头佛讲的这些因果，把它收集在一起啊，我们给它定一个题目，注经佛说因果这么一个集，要集要啊，注经佛说因果集要，变成也有这么厚一本，比玉历宝钞好。玉历宝钞是道教的啊，它里面讲的果报讲的很多，但是很多什么因没有说，佛经里的好，每一个果报是什么样的业因造成的都说出来啊。早年那个地狱变相图是成王来找我的啊，我们家乡的城隍庙啊，城隍附在一个同修身上来找我啊，把我童年的事情说出来，我相信了。为什么？我童年的事情我弟弟都不知道，那他怎么会晓得啊？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城隍庙被军队毁掉了啊，在毁掉三天前城隍搬家这个事情我很清楚。过年的时候下雪啊，我在我外婆家里，那个时候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祭祀了啊，我外婆家里隔壁，不是紧隔壁，好像隔四家不远，隔四家，那一家的人呢生病就告诉了家人，城隍要搬家，要拉他去挑东西，挑夫拉夫。他说如果有钱可以带骨，所以他家里烧纸钱呢，烧这个纸人了，纸马了啊，烧了大概差不多，他就告诉家人，行了，够了啊，顾到人了，哎，他病就好了。过了几天呢，城隍庙被砸掉，我们才晓得城隍爷搬家，半夜啊，搬家的时候有声音，那看不到人了，但是有声音啊，是大队人马整个搬走了啊。到第二天他走过的穴上面呢有印子，有马的脚印，有车的脚印，有那些受罪的些脚镣手铐，脚镣的那个印子，从城隍庙一直到西门你都能看到这么个东西，我们知道啊。三天之后城隍庙被这个军队毁掉了。城隍提的这个事情你知道？我说我知道啊，印象很深刻啊。他说他从搬出去之后也到处流浪啊，幸亏好有个居士，家里有个小房子供养他，他就在那里办公，苦不堪言。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一生也在流浪，他说你流浪不错，你都有好房子住啊。啊，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出门都有好车坐。我就问他，你找我干什么？希望我帮助他恢复城隍庙。我说这是国家政策了，如果是佛的寺庙，是旧庙可以恢复，新的不能盖，是国家政策。神庙大概一律都不准恢复。我说这怎么办啊？所以他就告诉我，城隍庙对世道人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阎王殿呢。这个十殿阎王表因果因缘果报的这个教育，它这个重要。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啊，他在新加坡附体找我的。新加坡正好居士林在修外面的围墙。啊，李牧原呢找这个惠安，福建惠安的石雕，想雕这个佛菩萨的变相图，镶在这个墙上。我说我们把十王殿用这个方法把它放在围墙上，大家都能看得见，好不好？哎，他想了想，那这样不如画画了。我说画画那就更容易了，我有个老朋友江一慈，我就可以找他画。他说画画好，他说希望画出来之后在全世界金钟学会，每一个学会都送保存一张，每年拿出来展览个一两次。啊，这个好主意。所以我找江一慈画地狱变相图，因缘是这么来的。我没想到啊！啊，我去跟江一慈商量这个事情，他满口答应了。他告诉我，老师在世的时候，曾经教他画两幅画，一幅就是地狱变相图。啊，他没有动手。也我这么一说了，他马上就想到老师也是这么说，另外画一幅西方极乐世界的变相图，正好对照，一个念佛的，一个造物的，啊，那么这两张图呢他都完成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效果图它是一大张，啊，完全是白描，没有色色。啊，这里有表法，极乐世界画不出来呀。啊，所以要用白描，啊，不色色。啊，这个地狱变相图是色色的。那么画地狱变相图，主要是根据玉律宝钞。啊，也是因这个因缘。我们在大藏经里面找释迦牟尼佛讲地狱状况的这些经文，把它找出来做成一本书。啊，我们要去看20多种不容易，也太麻烦，有这一本就方便了。啊，这一本流通了不少，应当大量流通。因果教育啊，所以说到这个实性，关键就这两个字啊，不能不真信，真信你就得利益啊，信心不足得的利益不多。因信呢，这就发愿了， 愿生净土。啊，对这个经上所讲的，你完全能理解，完全你也能相信，你能不去吗？这不可能的。啊，决定想去，想去就得真念，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就能做到啊。这八个字也是做到了，弥陀释迦度众生的愿就圆满了，你真的就得度了。啊，如是之人正是当机，不论在什么时代，正法末法不要去关注，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啊，太平盛世社会动乱都没有关系，只要你真相信真法愿真念佛，你就决定得生啊，正如同世尊在《般若经》上所说的，正法、相法、末法，此时此处，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依教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此时此处就是正法。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正果啊，这有修有正啊，啊，所以这就是正法。那么由此可知，所谓正法、相法、末法都在人，不在环境。啊，我们的心正、性正、啊、行为正，就是正法。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是在现场，在电视机面前，在网络面前，我们自己深信不疑，我们是生在正法当机。现在请看下面第六段啊，第六大段，藏教所示，藏教下面有说明，对于这一部经，在三藏是说于哪一藏所受的？在四教、五教，它是说于哪一个教？明了这些道理，对于理解全经有帮助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凡体就经典，现在人叫研究佛门呢，用参究啊，参究跟研究有区别，研究用第六意识，用心意识， 换一句话说，我们学教啊，全是研究。啊，如果要参究的话呢，可能会开悟。研究不能开悟，参究啊，他所得的是智慧；研究啊，所得的是知识。啊，这个地方不同。那什么样？什么叫做参究呢？不用心一时叫参究。怎么个不用？第六意识是分别，不分别；第七识是执着，不执着；第八识是落印象。不落印象，你看看，这不是容易事情啊！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叫参究。读经不用心意识，听讲不用心意识，这就是禅宗里面说会了。你会不会听啊？会听。你会不会读？会读。会得定，会开悟。啊，所以会听经的人，他不看经，眼睛闭着，他入定，听得清清楚楚，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他在定中。啊，句句这个发音呢在触动他。不定在什么时候，一下机缘巧合了，就豁然大悟。啊，研究不行啊，研究一面听一面看，一面分别，一面执着，这个不行。这个得到的是知识，啊，是佛学常识，啊，不能帮助你得定，不能帮助你开悟，这个道理要懂，然后你就晓得，古人修学跟我们现在人心态完全不同，方法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实际上不一样。啊，他们能够立心意识，我们现在决定立不了心意识。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学东西比不上古人。古人大多数还是用心意识，我们还比不上他。他用的心意识淡薄，我们用心意识太浓了。所以甚至许许多多地方把佛的意思解错了。啊，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不用心意识就看到佛的意思，为什么？佛讲经不用心意识，不用心意识是从自心里头流出来的，高明啊，智慧啊，真是智慧啊。用心意识呢，是从知识里头，阿赖耶识心里头流出来的，绝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讲知识智慧啊，我们今天接受佛法是用心意识接受如来自信般若流出的东西，到我这边来也变成知识。如果不用心意识， 给诸位说，世间一切人给我说话，到我这儿都变成智慧。啊，我是用自信、真心来接触他，来了全变成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明心见性人高明啊，我们比不上啊，科学家、哲学家也比不上啊。我们对古圣先贤这么奥妙的地方完全不知道。不知道他的妙，反而就批评他们愚昧，没有我们聪明。我们能发明这些电灯，发明汽车，发明科学技术，古人不行，错了。古人不需要这些东西，为什么？他自身放光，哪要这东西啊？身放光啊！到远的地方去，不要交通工具，才起心动念呢，已经到了，绝对没有交通事故，绝对安全。那才叫高等科学。极乐世界没有工程师设计，没有人去施工啊！用他的愿心、念力，功德自然成就。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有。欲界天，第五天、第六天。就达到这个境界了，那是佛的念力，因为他修定，欲界第三层天就修定，只以修福不修定的，四王天跟桃李天，往向上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通通都是修定定就是至心一处现在科学家念力我们能把念力集中专注在一点会产生无比的能量这个能量可以改变地球可以改变外太空的星球有这么大的力量可见的佛经上所说的不是假的佛法里面的修学功夫完全用禅定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全是修禅定我们念佛也是念佛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是一心不乱相当阿罗汉的禅定九次谛定楞严经上说的离一心不乱相当于宗门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啊，我们是用信愿持名的方法修定。所以佛在大集经上告诉我们，持名是甚深的深妙禅，比禅宗要求那些条件简单呢，他没有条件呢，只要求你真心真愿啊，这一句佛号老老实实念下去，决定不要改变，决定不能怀疑，他就成功了啊。古大德说这个法门暗合道妙，真有道理。我们看底下这段文，提究啊，不是研究，是属于参究。已知已先知此经属于何藏，设在何时，判属何教，于此了之，则有助于理解全经。这是一种教学方法，是世间法。如果纯用出世间法，就不要用这些方法。啊，但是对我们这个根器来说，特别是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啊，那这个很容易接受。啊，知识分子听这个说法挺有道理。啊，这下面说，夫一代圣教之判分，诸家有异也。这是人分的，不是佛分的，佛没有这个分法。二是祖师大德为了教学方便起见，那都办学啊。啊，所以讲到藏呢，就有三藏二藏；讲到十呢，就有五十；啊，讲到教呢，有二教、四教、五教。这下面有解释，凡是经者，须先判明，解释经啊，要把这个讲清楚。啊，经本经，三藏中属于经藏，三藏是经律论。啊，这是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分成这三个部分，其实很难分。为什么呢？佛跟大家讲一次开示，里头都有经律论，你怎么个方法？经是讲定，讲清净心的，啊，律是讲戒律，啊，论是给你讲智慧。后人集结经藏给他分类，从多分，就这部经。讲定讲得多，就把它归到经藏；讲戒律讲得多，它都有三分，可能通通都有。啊，哪一种讲得比较多，用这个来分。啊，真的仔细分呢，那它全部都具足。你像这部经上讲戒律，有啊。32品到37品就讲戒律， 啊，这一共48品，讲戒律6品，占的分量少数。啊，多半呢都是讲清净平等觉，所以分在经上，这也属于经部。啊，经藏。二藏中呢，二藏是小乘跟大乘，就是小乘声闻藏，大乘叫菩萨藏，这是属于菩萨，他不是小乘，是大乘。啊，50中主要呢属于方等式。啊，50是释迦牟尼佛教学了，分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华严，世间人没分，华严是在定中加的。啊，当即是41位法身大士，去小乘不承认。啊，这是一个很非常特殊的。第二呢，方等。第二是阿含，阿含是小学。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出定之后，就是华严经讲圆满了，出定之后，要对这个世界地球上这些众生怎么教他？啊，从办小学教起，先教怎么做人呢？人都做不好，怎么能成佛呢？啊，讲阿含，阿含讲了12年了，这办小学。12年之后，大家有这么好的基础了，再讲方等，方等好比办中学。啊，方等讲了8年。啊，阿含是小乘，方等是大乘的开始。前面通小乘，后面接大乘。啊，弥陀经在这个时候讲的，再向上提升，般若，纯粹大乘，22年，佛说法49年，般若占22年，几乎占一半的时间。你就晓得，这是佛教最主要的一部分。般若是智慧呀，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定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持戒呢，帮助得定，持戒是手段里头的手段，用这个手段帮助我们得定，定下了之后才开智慧。啊，最后法华8年，法华讲什么？法华就是讲的华严，啊，也就是把华严经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讲称为法华。完全讲佛所证得的境界，也成法了。啊，最后是1天1夜讲涅槃经，那是佛的遗教，就是佛的遗嘱。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在无时，这是第三方等时。在二教里面，二教是渐教跟顿教，它是顿教，它一生成就。四教五教当中啊，都属于圆教。四教是天台大师的，智者大师他说的，五教是贤首华严宗的啊，都是属于圆教。下面再分别说啊，先说藏，经典能包含蕴集文义啊，叫它做藏。藏是含藏的意思，就收藏，我们一般人叫仓库啊。所以佛教称为三藏经典，中国传统典籍称为四库全书。那个库跟这个藏一个意思。啊，那么藏有二。第一个呢就是三藏。藏者大乘义章云，这解释这个词的意思。包含蕴集名藏，经典能包含蕴集文义啊，文是文字，义是义理，所以称之为藏。第一个是经藏，梵语叫修道路，此云其经啊，加上这个其字才是它的本意。因为我们中国这个经字没有其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啊，因为佛的经叫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于其众生可度之机，叫切机切理啊，这是我们传统经典里没这个意思，所以必须加这个字啊，称之为七经。第二呢叫律藏，梵语称毗勒耶，它的意思是条幅啊，那么戒律的意思明白这个，我们就很欢喜学习。条是条心，调身，调行为，调理行为。福是福烦恼，降伏烦恼，降伏习气啊。我们正因为烦恼习气太多了，太严重了，所以沦落在六道啊。最严重的佛告诉我们，贪欲是恶鬼道的第一个因素。啊，只要沾上这个贪就是恶鬼道。贪名、贪财、贪色，还有贪佛法。贪佛法到哪里去？还到恶鬼道。 为什么？贪心多恶鬼呀、啊！他说我也不行啊。所以佛警告我们了，在《金刚经》上有明文：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跟世间法都不可以贪，贪了就麻烦了。啊，要舍，要放下。啊，善要放下，恶也要放下。为什么呢？出不了三恶道啊。只要有贪念，麻烦就大。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香港有个玉明法师，我跟他很熟，他也住在金沙嘴那边七贤道，往生了，走了。往生之前，他那个小道场要送给我们，我们就看了，看了几次啊，他那个心不定，自己想送，他底下的信徒不答应，啊，信心不够坚决，贪念没放下了。我在他道场讲过经，很多年前，啊，他道场里面供的佛像很大，很庄严。啊，佛像里面是老鼠，那个老鼠很大，像猫一样，大老鼠常常跑出来。啊，如果学佛，贪念这个佛像，啊，喜欢它，爱它，舍不得，啊，死了以后说。那大概就到那个佛像里头那窝老鼠就投胎去了，不肯离开嘛。很可怕。啊，那么喜欢读书的收藏这些好的版本。念念不忘，死了以后到哪里往生啊？书里都有蛀虫，喜欢书离不开书啊，就投胎做蛀虫去了。啊，这个的道场建的富丽堂皇，毕生心血都用在这上。舍不得离开。啊，这个道场里头也没有男女婚配。怎么办呢？道场有老鼠，有蟑螂，有蚂蚁，他就投胎就赶那个去了。啊，舍不得离开啊。啊，我们都要看清楚，都要看明白啊。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啊，不要活了一辈子来生去搞这些的，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啊。阿赖耶的没错，有佛菩萨的种子，但是你那种强烈的欲望，业力是强者先迁先受报，你这个意念太强，先受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意念调整，求生净土这个念力最强。 啊，绝不能有第二个念头的时候跟他平等而超过他，那你就麻烦大了，你这一生的机会就错过了。那所以戒律重要啊。我们持戒不升天呢，不想升天呢，我们要想求极乐世界。啊，第三个是论藏。梵语阿毗达摩。次元对峙。啊，论藏里面多半是问答，啊，佛法里面讲的辩论，理越辩越明。啊，佛法希望任何一个疑问你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有一些宗教是不可以问的，佛教是可以问的，可以问到底的，啊，佛欢迎你来辩论。那么本经在经律论三藏当中它属于经藏，下面讲二藏。二藏是声闻藏跟菩萨藏。制度论语虽具求业解脱门，啊，虽然大家求的是一个门，解脱门。啊，解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解开烦恼，脱离六道，这是一个总目标。而有啊，自利利他之意，啊，人的愿心不一样，有人自利，有人利人，故有大小乘差别，是为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就是声闻藏与菩萨藏，圣教虽重啊，不出此耳。佛菩萨讲经说法非常多，但是不出这个范围。挂壶里有个注解：圆觉摄归声闻，故止而增。净言所言，龙树云，这龙树菩萨说的，佛灭度后，迦摄、阿难与王舍城集结法藏为声闻藏。啊，这些经典现在在亚洲，啊，东南亚盛传的小乘佛教，啊，现在多半用巴利文，啊，巴利文的大藏经就是声闻藏，啊， 我们中国的大藏经非常完整啊，中国大藏经里面的小乘经叫四阿含，啊，四阿含的分量大概有将近3000多部的样子，啊，它经文不长，有的经文2-3百个字。啊，中国翻译的圣文藏相当完整，我们没有去用功夫去研究过，张家大师知道，他老人家告诉我，巴利文的大藏经所收的经文跟中国的四阿含对照，大概只比中国多50几部的样子，可见的就非常完整，3000部只差5000部，我们就相当完全了。啊，巴利文的这个经典，我们在台湾也替他们印过。啊，我们佛陀教义信会。啊，印这个本子赠送给南洋、啊、泰国、缅甸这一带。文殊、阿难、于铁为山及摩诃延为菩萨僧。啊，文殊菩萨跟阿难尊者在铁围山集结大乘，叫菩萨僧。这段文是净引疏里头引龙树菩萨说的，地持经里头也云，佛为声闻菩萨行出苦道，啊，出苦就是脱离六道轮回，说修道路，这说经，集结经者即为二藏。啊，集结经的时候把它分成2个部门，一说声闻所行的为声闻藏，说菩萨行呢为菩萨僧。啊，这里也有这个说法。经本经中广言大乘，详成呢幸运往生，殊胜因果，敬佛国度，义正庄严，为菩萨僧。下面是念老做的总结，经本经中啊所说的是幸运往生，无比殊胜的因果，在念佛是因呢，成佛是果，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弥陀48愿普度众生啊，所以这部经呢属于菩萨藏事啊，了解在三藏二藏里面呢它的地位啊。下面说五时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啊？ 我们把这个念一念。天台大师依涅盘经判释迦如来一代教法了为五个时期。第一是华严，最初三七日。啊，这叫华严时，是小乘不承认的。啊，第二阿含时十二年，在洛阳园说小乘经四阿含，这叫阿含时。那么第三个呢，就放灯。啊，第三方的是八年所说的，注解里头说的，说为母大起楞严，并此经。贪贫赤小，贪大抱怨，广说藏通别圆四教，均披重机，均就是均等，这叫方等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